这个主播。那么到下周三就过春节了，所以在这里先向大家道一声祝福春节。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愿福音》第七章，我们一起先来思想一句主的话语，在《愿福音》十七章的三节，主耶稣这样说，我们熟悉的弟兄姐妹知道，约翰福音十七章是大祭司的祷告，主耶稣以大祭司的身份为他的门徒祷告。在这一章的第三节里，主耶稣这样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一节几乎每一个字都代表了一种启示，是非常好、非常有深度的，值得我们认真去思想的。我今天在我们开始主日学之前，先讲这一节经文，目的是让大家也注意到，今天我们要学的这个内容，其实和这里主耶稣的祷告的主题是一致的。当然，我们可以说呢，全本圣经的一个核心的内容，一个中心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认识神，认识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翻过来再去看《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怎么说的？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注意还是只要神。”接着下一句，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两个认识，认识神和认识基督，这就是永生啊！所以超过一切你所认为的要行多少好事啊，修桥补路，什么做慈善那些是好的，但是跟永生来比，得永生的真正的这个根源在于你真的认识神啊，然后神的生命来改变你的生命。那么，这也是我们主日学的目标，也是这一章约翰福音第七章和后面这个其实利用带大家来学第八章的时候呢，这两章的一个核心。那么，我们先一起呢有一个同心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因爱我们的缘故，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人人都求福的华人的春节里，我们唯愿从你得福，得那天上的福分。我们感谢你，这福是真福，这福是你为我们所计划、为我们所预备的福。就是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不仅如此，你更是赐下全本的圣经，好叫我们不仅是得着这祝福，我们更要认识这福，并且认识赐下这祝福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愿我们今天的学习，让我们都有更深的得着。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帮助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好，我们继续第七章。我在这里，我过去没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review 一下以前面学的我今天把这第七章整个的给大家稍微过一下让我们今天内容有一个连续性。也考虑到两位学者他们第一次来参加主日学，前面的都没有听到所以我特别的大家一起呢，我们稍微做一点回顾。第七章和第八章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内容，那么分成两章，这是约翰福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信息，就是 特别的指到主耶稣和犹太人的一个冲突。这个内容大家注意哈，这我刚才说到，这是约翰福音的一个非常的核心内容呢，就在于和另外三卷福音的一个比较。我们知道另外还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这个被称为对观福音。在那些福音书里边呢，都没有记载七章八章的内容。换句话说，这是神已经赐下前三卷福音书之后呢，神在神的旨意里，那些的这个启示不够，还要再加上，所以那另外三卷福音书里所没有的内容啊，在这里所特有的内容，就是神要格外赐给我们的，要在三卷福音之外，另外要我们更深认识的。因此这些凡是另外三卷福音所没有而约翰福音独有的内容，不仅是我们要认真去学习的啊，补充我们所没有的，而且还要看到这是神一定要我们知道的，所以是要我们深入领受的。而这部分内容往往比较深比较难啊。我相信大家都反复学习了啊，对第七章第八章文字上都很熟。我们只能是在一个有限度的层面上来分享。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如果大家这个读经的时候哈，我们开动脑筋，我们扩展我们的思维的能力和边界，甚至呢要带有一些这种形象性的想象力，会把你带到那个场景中去，似乎你看见的时候，你的得着呢会多一点。并且呢我还提醒大家呢，你如果注意这件事，若不是记载在福音书上，如果是另外一个小说，一个什么报告文学，一个纪实文学记载这样一件事，这个人不叫耶稣，是另外一个名字，你再看另外一个故事的话呢，你想想你的感受是什么，你的感受会觉得这个人有点不合理，他说的话让人又听不懂，而且他在不断的挑衅别人，在挑战别人，还让人不舒服，明白吗？因为我们都知道是主耶稣的话，我们带着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去读的时候呢，我们肯定都有一个立场，我们坚决站在耶稣一边，所以呢耶稣都是对的，反对耶稣的都是错的，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呢好像我们读懂了。可是如果把这个场景衬之一下，你就不接受了，那么我翻过来问你，你到底真的接受耶稣还是不接受？那么这个挑战呢，就让你对自己的接受有一个反思了啊。所以呢，关于这一点，我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不花时间在这上的分享，我只是告诉大家，你每一层的深入都有一个深入得着，并且对你自己的思想是有挑战的。啊，那么也挑战我们的真信仰啊。好的，那么我们对，我说要 review 一下这个第七章哈。那么这个第七章呢，核心我们是一开始是主耶稣第一句哈，是主耶稣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这是第七章的第一节。这一节创造了一种氛围，这个氛围就是，如果主耶稣，这个犹太都是指的耶路撒冷中心的那一片那个犹太的核心地区，那么主耶稣明知那边有一个要杀他的这样一个气氛，然后接下来呢，那是一个背景，一个比较大的背景，看不见 但是呢你能感觉到啊。然后呢我们看到下面一句，就是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所以呢你注意，一定要注意这个背景是祝棚节啊。关于祝棚节的这些知识呢要补充。然后是主耶稣的，就主耶稣还没去耶路撒冷，还在加利利这一带的时候，和在家里，已经在家里和自己的弟兄有冲突了。那么冲突的最初是从家里发生的。然后主耶稣呢面对家人的冲突，我们上次分享过了，主耶稣是怎么处理的，非常和颜悦色的跟弟弟们做了解释。然后呢在他的弟兄们去了耶路撒冷之后，主耶稣自己又暗暗的上去了。因为上面说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那么主耶稣来到了耶路撒冷，在主耶稣还没有进到耶路撒冷之前，耶路撒冷已经为主耶稣有一些人们的议论了。人们在议论他来不来过节呢，他来不来啊？然后他是什么人，他是好人还是迷惑人的人。注意啊，迷惑人的人就意味着这个人应该被石头打死。这个在利未记里啊，在这个摩西五经里是有讲的。然后十四节，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啊。从这节开始到第八章的内容，都是主耶稣在圣殿里来和这个在圣殿里和在耶路撒冷和犹太人的一个冲突。那么这里边呢涉及到人们对主耶稣的话从什么角度去理解。他们首先的一个质疑是，这人没学过怎么明白书呢啊，没有学过，那么他的明白是很不可思议的。而且这里面后面还有一句是在前面是三节啊，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议论他，因为怕犹太人。这句话很有意思，它显示出了整个耶路撒冷笼罩着，这本来应该是一个什么城啊，神的名在这个城里，对不对？神以这个城为他的城，神的这个恩典在这个城里，神的爱在这个城里。可是这个城现在呈现的效果是，每个人来到耶路撒冷心存畏惧啊，怕犹太人。因为犹太本地的这个犹太人，他对其他的来的人呢，人们会觉得我说这样说话合适不合适，我这样做事合适不合适，犹太人的挑剔就能感觉到，犹太人构成的压力让每个人在这里呢啊都是要谨小慎微的。那么当有人在这里讲话的时候呢，若是一个有名望的人来讲，比如说加玛列来讲，可能大家趋之若鹜，哇，这个大拉比来了。可是主耶稣来讲的时候，真神来了，他们不接受，他们觉得他从哪学的啊？那么你这里面可以看到呢，犹太人他在自己的观念里边有一种对于释经权啊，这个解释权的一种他们的判断啊，就像中国有宪法，然后呢人大他有资格怎么样的释宪啊，来解释宪法，因为那些文字需要解释，圣经也需要解释。那么主耶稣来向他们讲这些道，是把真理给他们的时候呢，他们不认啊，你没有这个权。所以我们今天后面学的内容就涉及到这样的内容啊，他们不接受，理由是你没学过。然后呢这个主耶稣给他们的回答呢，就是我的教训不是从我来的啊，这个是 是差我，是从乃是那差我来者的，这是在第十六节，乃是那差我来者的啊。主耶稣是这样来解释，这个意思什么呢？你们认可大祭司啊，或者是大拉比来讲，然后认为他的话有权柄，那么主耶稣的意思是我的话更有权柄啊？为什么呢？从天上来的。我们稍微参考一下哈，我们看一下这个，这后来就成为一个传统。大家来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是保罗比较早的一个一封书信啊。那么大家先看第一节，加拉太书一章一节，保罗说，做使徒的保罗，后面什么呀？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叫他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看到没有？保罗强调他话语的他的这个话语权柄从哪里来啊？不是由于人，那意思是我不是听人教导我的，就像主耶稣说，我不是听大拉比的，我也不是听某个大祭司的，我的权柄直接从天上来。看到保罗这里怎么讲吗？我讲这些话，写这封信的权柄直接从天上，从主耶稣那里来，从天父那里来，从父神那里来。这是那个最有 power 的权柄，从神那里来的，这个权柄才是真正的权柄。然后不仅如此，你再往后看，还是这一章十一节十二节，保罗这么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这些和刚才这个主耶稣所讲的，你会看到使徒保罗完全明白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体现的那个话语的意思。所以这样的这个话语的来源才是真正可信的。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哈，就是当你对神的话语没有足够的领受能力和分辨能力，这个分辨能力就是你对神的话语的非常熟悉，越熟悉越好，不然的话有一个类似的你就晕了。我记得小孩子哈会经常有一个游戏，就是在这个儿童的图画书里边有很多类似的，让你去找啊，你乍一看，哎，上面画了五十头小羊，你乍一看都一样，他让你看哪个不一样，或者是有什么不同，对吧？你能一个一个挑出来，这就是一个分辨能力啊。你若没这个能力，你乍一看你觉得都一样，但是分辨能力从哪里来呢？就是你对那个独一的那个真正的那个完全是这个原型的那一个你熟悉，你才能够看出别的不同。就像在教会里讲到，牧师经常用一个比喻，就是你对真钱足够熟的话，假钱到你手里一摸就知道这假的，你都不用再去验证了。我有的时候就在微信里边，有的时候收到弟兄姐妹发给我的，有的时候我看到是从这个朋友圈里的，大家在乱传，有很多是明明普遍都认为他是这个异端吧。 大家不知道，听了都觉得很好，然后有的时候还发到我这边来，所以我就真的是很感触。我们必须要好好在圣经里边明白，我强调就是圣经启示的耶稣，不然的话，你听那人说的，哇，耶稣这么爱，耶稣这么善，然后呢，你就跟过去了。你看看约翰福音所启示的耶稣什么样子，他挑战人，挑战你的心啊，这是真正的神，他让你认识真神，而那些假的说的每一句话都入你的心，入你的心不意味着是从神来的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好，我们下面呢就继续呢来往后看啊，来今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七章二十五到三十一节，有请慧萍姐妹帮大家诵读一下，谢谢你。
好的，约翰福音第七章二十五节。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众人中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
好，谢谢。好，我们先读经先到这里。那么我们来看看呢，这里边呢所显示的犹太人和这个主耶稣的冲突中呢，我们先看看耶路撒冷人是怎么来看耶稣的啊。首先他们前面提到了耶路撒冷中有人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他们说这话的时候是彼此议论啊，然后指着远处的耶稣就说，哎，这不就是那个耶稣吗？这不就是他们是指谁呢？啊，他们指的是这个宗教上层，他们想要杀的人耶稣啊，然后说你看他还明明的讲到，明明的这几个词啊，在这个新约圣经里多数时候翻译成放胆无惧啊，所以你会看到是主耶稣在那里完全没有任何畏惧的在那里讲到，这边人在议论，他就在那里讲。那么官府说要杀他，但现在就放任他在讲，所以他们就说，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他们的意思是，官府为什么现在不抓他，还许他如此？当然这个意思不是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而是一个反问的话，难道他们以为他是吗？所以那意思就是怎么还不抓啊？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这个人怎么还没有被抓起来，还许他如此公开的讲道啊。我在这里写了哈，明明的意思在和合本新约中通常意为放胆，坦然无惧，放胆无惧啊，这都是新约里的一个表达。 在这里用的是明明的讲道。那么主耶稣在这里放胆的向众人来讲道，这个本身就是对众人的意识的一个挑战啊。那么主耶稣在人一片敌意中，在那里坦然无惧的讲道，而他讲的内容和犹太人几百年所领受的不同。犹太人几百年所领受的，就是从回归之后渐渐成为一个完整体系的这个东西叫犹太教，而主耶稣来是要拆毁这些，因此是完全对立的。这种对立就构成了一个内在冲突，所以是上层不能够容忍的，老百姓听上去也很困惑的啊。而尤其是在节期是那些宗教上层表演的好机会，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放胆在圣殿里讲和他们所讲的完全不同的，甚至是否定他们的东西，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啊！任何时候宣讲真理都有它的危险性啊， especially 在这个时候。然后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在讲到主耶稣的时候呢，他们说啊，这个地方是这样哈，我们知道这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这一句话是犹太人表明他们对基督啊，在旧约叫弥赛亚，对这个观念的认识。首先他们相信弥赛亚一定会来，但是呢弥赛亚从哪里来是无人知道的，这个观念是他们所接受的啊。如果有一天弥赛亚来的话呢，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问题是他们怎么会有这么一个观念？他们凭什么认为若是弥赛亚来没有人知道？这有两个出处啊，一个呢就是这个在我们上次分享过的，在马拉基书三章一节里边所提到的啊，有一天呢弥赛亚会突然进入他的殿，所以突然出现的那肯定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啊。那么如果他们知道一点根基的话呢，弥赛亚一定是生在伯利恒，而这两个这个旧约的根据一点都不能够帮到犹太人来认识耶稣，一点帮助都没有。为什么呢？如果生在伯利恒这个信息很具体，好像可以利用这个信息来去发现谁是弥赛亚，但是这个信息呢又没有办法来操作性的使用。你不能够把每一个生在伯利恒的男孩子，然后呢你都开始关注他，看他十来年，然后发现他不是，算了，再看下一个。这是几百年的历史，对不对？所以这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个信息有等于没有。那个突然来也没有办法来确定。所以神给他们信息对他们来说好像都没有办法能够帮到他们来认识。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他们确定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能知道，是因为真正从神来的啊，神有一种这种用一种比较神秘的方式好让人来确定啊，比如说啊，大家可能没有人认真去查过，知道第一个神所差来的先知从哪里来的吗？以利亚啊，神正式差来的第一个大先知以利亚。你去看看圣经，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上面记载着他从哪里啊，约旦河外东边，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寄居在那里。寄居表示什么？他不是那儿的人，但是他没说他是哪儿的人，他只是寄居在那里，然后呢就被神呼召到了犹的这个以色列来。所以呢他的出处没人知道。第一个小先知啊，我说的这个大小的小是指他是在小先知书里的啊，不是指这个先知小啊。第一位和最后一位，我问大家，最后一位大家肯定都知道哈、啊。最后一位是哪位？第一位呢？我希望有人能知道。第一位小先知，有人知道吗？不知道现在翻啊，线上弟兄姐妹也可以回答。语言大声说，小先知不是，小先知书十二卷啊，约珥书，约珥，你去查查约珥从哪来的，你再去查查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都让你不知道从哪来的。其他的会有告诉你，有的还告诉你他的父亲谁，他的爷爷是谁，能说好几代，但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不告诉你。这里边都含着一个意义，从神来的，所以你不知道他的出处，是从神直接来的啊。在这里背后的很多的因那个这个内容啊和原因啊，我们今天不在这里考察了。不在这里讲，但是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你，这些信息对以色列人来说呢，它是有意义的。这个就让他们知道，若有一天这个弥赛亚这么重要的人物，比先知还要大的人物，他若来的话呢，一定也是无人可知的。那么根据这个认识，再拿着这个认识作为一个分辨的一个标准去看耶稣的话呢，耶稣就不可接受，他根本就是拿撒勒人嘛。他的母亲是谁我们也知道，他的弟兄他的妹妹我们也认得啊，所以他怎么会是弥赛亚呢？因着这些因素，所以反过来他们否定。那么所以他们认为，如果弥赛亚来，我们应该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么这个知道从哪里来的他就不是啊。好，我们现在看这一页，这边是25-27节，这边是28-29节，我没有把经文全部放在这里，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哈。25到27节呢是人们在议论耶稣，28到29节呢是耶稣公开的讲道。我把这两个图并列放在这里，为的是跟大家来讲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这就有点像电影里的这种平行蒙太奇，就是同时发生的，在交叉的来显现啊。大家知道，如果有一个电影啊，这个火车在开，有一个人在前面做坏事，要在火火 铁轨上放个大石头或者放个什么炸弹，那么电影一定会怎么拍呀？拍一会儿火车隆隆的开，然后再拍那个人在放那个石头，再拍火车开，再拍石头，两个镜头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那个紧张感就有了，对不对？那么在这里边呢，就是一边是那些人议论怎么还没把他抓起来，这一边主耶稣在放胆讲道，这两个场面同一个时间出现啊。那么人们在议论着主耶稣，然后主耶稣就在议论声中讲道，所以这个给我们带给我们一个感受啊。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呢，我们看二十八节哈，看看经上的文字，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注意哈，原文的次序第一个词是大声说，大声说是我们比较文雅的一个翻译哈，它的原文是喊叫。其实我觉得用喊叫更能显示出主耶稣奋不顾身，并且为了把这真理传出来，站在圣殿里，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麦克风的，所以他用力的、大声的啊，用喊叫一样的方式去讲道。第一个词是喊叫。而那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图放给大家并列在这里呢？因为原文中的那个那时两次出现，就为了提示你这两件事同时发生，所以呢那个那时要特别点给你，不然的话在我们读文章啊读书的时候呢，我们会忽略掉那时这个词，对不对？我们马上就啊，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啊，你会忽略掉。那么这个那时要两次出现，让你注意，就在这个时候。与此同时，主耶稣在威胁声中，在一个很有压力的这样一种恐怖的要捉拿他的气氛中，主耶稣放胆无惧的讲道啊。那么而且是用最大的声音来说啊，所以这里边呢啊，我在这里给大家打了一下哈，就是这个喊叫是这个词的首字啊，是这句子的首字，大声原文就是喊叫啊，前面明明的讲呢，我跟大家讲了，那是放胆无惧的意思，所以这个词就和前面的放胆无惧有一个呼应啊。那么我下面解释一下，在四卷福音书中只有约翰福音用大声这个方式来表达主耶稣讲道的情况啊。我跟大家说哈，我从内心特别接纳这样一种讲道方法。如果你内心真的被神的道充满的时候，你想把声音压住都不可能的啊，你会不由自主的把声音提高，尤其是当重要内容出来之后呢，你一定要用最大的力量大声的说出来，恨不得把那个真理啊浇灌到每个人的耳朵里去。这是那个大声说的意义。我在我们这个教会听过一次，有一个牧者如此来讲道，他只来了一次，后来就不叫他来了。这个牧者呢十几年前了，那时候宋牧师还没来啊，应该是宋牧师还没来啊。有一个牧者，我当时大家很不接纳啊，因为平时见的都是温文尔雅的牧师在那里讲哈，这个牧师像疯子一样在那里讲，大家特别不接纳。但是我心里真的很感动。讲完道以后呢，他自己蔫蔫的在那里，我就主动去跟他打了个招呼啊。因为我真的很感动，我看到他里边有一份真，他为了真理奋不顾身的那个精神就挺感召我的啊。 后来跟他有联系哈，我知道这个牧师真的到现在都维持这样一种，所以我下面给大家讲的是教会历史上宗教改革家的马丁路德如此的讲道啊，当那教皇一次一次迫害啊，然后逼迫他的时候，他就这个梗着脖子说，我就站在这里啊，一步都不退啊。然后卫斯理四不真那一代改变了这个英伦世界的那些讲道家都是如此，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是没有麦克风的，全靠人喊啊。他的讲道人满到什么程度，有的时候是大几千人上万人，他就拼命的这样喊。中国最有名的就宋尚杰也是如此，宋尚杰身体弱到一个程度，讲完道几乎像死人一样，只要一讲道立刻就好像那个血就灌满了所以都是大声疾呼的讲道方式，非常震撼人心。所以这些人他们为神能够得着那个世界都是有原因的，这都是在效仿主耶稣啊。我们看箴言啊，我们平时很少引用箴言，我们看箴言第一章我来读哈，我们就看第一章的20节到二十四节。箴言，大家打开啊，我们来看。智慧在街市上呼喊，看到没有？主耶稣的大声传道就对应箴言这里的那个表达。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神啊，智慧在街上怎么样呢？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看见没有？用的都是喊叫，而且呢，是哪人多在哪里，在最热闹、人最多的地方，在那里努力的喊叫。这都什么地方啊？街头啊，做生意的地方，人们在那里忙着世界的事，智慧在那里大声的呼唤，让人回转。去面向神啊，面向神的神的国，所以智慧就在这个地方发生。我们大家来看哈，你读主耶稣，你再读，你会觉得这几节经文都生动起来了。然后智慧说什么呢？智慧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哎，如果真是有一个叫做智慧的人在那里说这些话，大家想想，对那些正在忙着做生意的人说，我好聪明啊，今天做生意肯定能多赚2块钱。然后呢，你听见智慧说啊，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原来他要赚2块钱这件事是愚昧，你不觉得很奇妙吗？这不也是在挑战人心吗？人们在算着，我今天要不要买股啊？要入几个比特币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有是哪个超市今天的菠菜便宜2毛钱，对不对？人们在算这个，然后说谢曼人喜欢谢曼，愚蒙人恨恶知识。你把这些话都跟约翰福音第七章去对应起来啊，我觉得两边都有启发性。然后啊，我们把这句从头把它完整的读哈，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谢曼人喜欢谢曼，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 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然后后面一句，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我们先到这里啊，把箴言我们先读到这里。你看看这个话跟放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里边，是不是非常非常 match 啊？那么箴言里那些话呢，你就不觉得是一些格言那个警句啊，一些金玉良言，它就是活生生的。那么主耶稣大声说，生怕你听不懂，你就要好好看主耶稣大声说的是什么。主耶稣大声说的是，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这句话比较难解哈，这句话他的意思和表面上是翻的，表面上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他的意思是你们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你单单从中文上读哈，是有点困惑的，因为这句话带有一点反面的意思。因为那个知道哈，它是一种直说的口气，就是说你们说你们知道，知道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啊，知道这个人叫耶稣，知道这个人从加利利来，知道这个人的这个母亲是谁，他的弟兄姐妹是谁，这些知道能帮助你们认识耶稣吗？不能。所以大家一定记得哈，这两句的经文的意思和表面上的这个文字是翻过来的。主耶稣是用一种带有讽刺性的、带有否定性的语言来讲，你们其实是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啊。所以这个地方要补上这个内容，不然的话你没法往后读啊。然后呢，主耶稣接着说一句，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们一会儿再讲这一句哈，你们不认识我，我却认识他，就是差我来的。这句话听众都听得懂，就是指天父。所以他们心里一边听一边生气啊，这个人说他从天父哪里来啊。然后呢，主耶稣说，因为我是从他那来的，他也差着我来。我在这里边哈，特别的把主耶稣在圣经，在约翰福音，只有约翰福音说过主耶稣大声说，那么一共说过三次，我把这三次全部放在这里，大家来看哈，这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放在不同的地方，所以我把它合起来，让大家看到意义啊。一次就写在这里哈，七章的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还有一次还在七章，我们后下一次会讲到。然后最后呢是另外在十二章，我们来看，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在哪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 是从他来的，他也差着我来。然后呢，在七章的后面哈，三十七、三十八节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然后最后呢，是在十二章的四十四到四十六节，耶稣大声说。注意哈，这三节经文都是耶稣大声说，或者说耶稣喊叫的方式说出来的。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为了让大家能看出这三节主耶稣大声说的话是一句，我把一些加粗画了横线。你把这几节放在一起就看出来了。第一次主说的是那差我来的，第二次说的是信我的，第三句合起来，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看出来没有？这是一句，分在不同的地方。只有这三句 是主耶稣大声喊着说的。那么大家要好好在这里面去思想，主耶稣那么多道，只有这里边大声喊着说。我在下面还给大家有一个提醒啊，约翰福音里没有那一句话叫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句话一次都没有出现在约翰福音里。约翰福音是用这句话用大声喊着说来表达类似的意思，当然呢内容不完全一样，但是呢这就是他要用最大的声音使你不听也得听啊，听见的人耳朵要发聋的，要嗡嗡作响的，对吧？大家记得旧约里有这样的话语，所以这里边呢它传达的是一个完整的内容。信主是差他来的，大家记得今天一开始我在开篇的时候引用的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内容吗？对吧？那么就是信后面是两个，一个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说的是认识，这里说的信，信的后面都是包括主耶稣和父神啊，认识主耶稣和父神，信主耶稣和父神，这是圣经的最核心的内容。所以我忘了是。我这有本书的名字叫信是有缘啊，那个缘就是耶稣和基督。大家注意哈，世界上也讲信啊，那个信甚至也说呢，你信的什么都好比你不信好啊。有信的有宗教人就会好很多，你看信佛的人不太做坏事哈，好像也挺善良的啊，信个什么都好，对不对？中国老百姓就有这样一个观念，会觉得哎呀信不错，信吧啊。但是只有基督教主耶稣在这里强调的不仅仅是信，或者说我们甚至都可以这样说，强调的不是信，而是信的对象，不然的话你的信会害了你。你最开始信的时候呢会觉得挺好，我信一个安静打坐也挺好，到最后就那个不好在最后显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有点晚啊。这就是为什么全本圣经从一开始在启示摩西五经的十诫的时候就强调啊，你只能有一个神啊，不可拜别神，不可信别神啊，不可为他立偶像，不可接纳这样的神，因为唯有造我们的神知道人心里那个信，当他指向一个错误的对象的时候，他会成为最大的恶，没有任何一个恶比这个恶更大。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恶不就是亚当夏娃信了蛇的话吗？所以信的那个对象，他这个错是根本的错，一定要在这上面警惕。我们现在很多弟兄姐妹，我昨天收到一个很好的姐妹，很有爱心姐妹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啊，哎呀你看她讲多好，完全是错的，根本是错的，一点意识都没有，这个难道不很可怕吗？所以一定要靠着圣经来校正我们的思想啊，不然的话你看看主耶稣跟谁在作战，跟以色列人，跟犹太人，跟法利赛人，跟文士，跟祭司，这都是最正统的最信神的人，最信神的人成了杀耶稣的人，要不信的话呢还不在乎呢，对不对？我曾经说过，主耶稣对彼得那句话是很重的一句话，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啊，一定不能小看主耶稣说的话。好，那么接下来 二十八、二十九节，这个焦点呢是讲到主耶稣的根源。如果我们这样一句一看，大家好像这个连贯性不够哈，我把这个连贯第七章结构或者发给大家，我把这个核心给大家在这里展示一下，你就会看得比较清楚了啊。主耶稣强调几个方面啊，在第七章里边是我的教训从何来，我的教训是差我来者的，从差我来者来的，我的来处，这相当于人的基本问题，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我是谁，对不对？主耶稣是天父差遣到世上来的，这就是他的所事，他的来处，我是从他那里来，他也是差着我来，后面都有经文的出处啊。然后我的去处，我们下次讲，在三十三节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我是谁，我的来处，我的去处，这都是主耶稣直接启示给以色列人的。如果主耶稣不启示给他们，他们没办法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要它成为一个启示真理。所谓启示，就是若神不告诉你，你永远不知道，主耶稣主动告诉你啊。然后当主耶稣把这个启示都说完以后，就是呼召，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看到没有？这个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七章的内容就非常完整，非常清楚啊。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因着你们认识我，好，请来跟从我啊。这个对比给大家作为一个自己思考的吧，就是在约翰福音里边，主耶稣很少用人子啊。你看在马太福音呐，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里边，主耶稣经常讲的自己是人子，对吧？但是在约翰福音里就少得多。他如果要讲自己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子，他不用人子啊。大家慢慢去想哈。那好，我们接着来看。主耶稣讲他自己来源，我在这里把这个结构画出来，因为这个结构不是非常典型的交叉结构，所以呢也给大家摆在这里，成为一个帮助你来领受这段经文啊。它有交叉结构这么一个基本的框架，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来，大家记得哈，我刚才说了，这是反过来的意思啊。然后说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啊。那么这里面意味着主耶稣在启示人们，看着这位讲道的主，去思想主耶稣所启示的另外一位神父神，这就是那个讲道的那个方向啊。如果一个道不能把你带到天上去思想神，思想基督，因为基督现在也坐在天上，在父神的右边，所以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能力，那么这个道就不够合格啊。如果就只是不断的告诉你啊，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完美的好人啊，这个不是基督教的这个典型的教导。然后主耶稣直接的对面前人说，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大家看到这话语里面都带有一种让听的人不舒服啊。这个讲道哈，它是有一个传统风格，一个既有传统，也有一个某一个时间点，它会有一个比较统一的风格啊。这个和当时的文化一定有关系。今天的文化啊，大家注意哈，今天的整体的这个文化是一个腐旧下层的文化，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文化在上面，人去够这个文化啊，文化在上面，我们去努力的把自己要学很多东西，使自己能够够到这个文化。今天正好翻过来， 文化在辅救最下面的人啊，因为今天的文化是大众文化，要用大众听得懂的话，让大众听得舒服的话啊。那么这个，所以今天你看到那些最流行的那些频道，那些博主哈、啊，或者是那些播客们，一定都是在讲着你爱听的信息，用着你听着很觉得开心的这样的这个词语啊，所以今天才会有那么丰盛的这样一些娱乐性的节目，它在取悦于你，这是今天的特点，包括今天的学术也在往这个方向来倾斜啊。那么你看主耶稣的表达，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这一句话就是让人心里是一个很不舒服的。所以往往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听了以后不舒服，回头越想的越对，然后呢愿意跟随。记得那个大儿子小儿子吧，那个跟大儿子说你去耕地去，大儿子说我去，没有去。跟小儿子说去，小儿子说不去，但是小儿子后来去了，对不对啊？然后主耶稣说我从他出来，他也差着我来。我跟你说啊，主耶稣每一句话都不讨人喜欢啊。如果你是一个当时的犹太人，你在当场听的这个话啊，你心里如何啊？这里边中心字中心句子大家注意，在那差我来的是真的，这是约翰福音里特别强调的一点，真。这个真在圣经里边呢，这个真字有两个用法，一个表达正确的可靠的，但是在这里用的是第二个用法，就是这是那真正的。所以约翰福音里边那光是真光啊，这个用心灵和诚实啊，我们今天应该翻译成用圣灵和真理来敬拜神，这是真敬拜。真葡萄树，真粮啊，还有刚才说到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这个真字都在这里是同一个意思，表达是真正的啊。那么接下来这个结构今天不花时间说了哈，我再放一次，我回头呢放在这个PPT 发给大家的时候大家手里也就有了哈。这是第七章的一个基本结构，因为我们进入到具体内容的时候呢前后就很难顾到了，所以给大家再看一下。好，然后我们最后花一点时间把最后这几节哈来讲一下，还请慧萍姐妹读一下约翰福音七章32到36节。
好的。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散住希利尼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利尼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好啊，那么我们最后呢看一下这里哈，在前面也还有一节就是 当这个三十到三十一节，当祭司长想捉拿耶稣的时候呢，那么你看到这个众人中啊，因着主耶稣话有了分歧，有一些信主的人会说，他们知道耶稣行过很多神迹，所以他们说，这个意思就是他们在疑问他究竟是不是基督，他很可能是，因为若是有一天有一个可能是基督的人再来的话呢，那那个人能比他还行的神迹多吗？所以他们不相信还有比耶稣行的神迹更多的，因此呢，这个耶稣很可能就是基督。这就是神迹的意义，神迹就是那个记号，记号他是谁啊？所以呢，你看到有些人呢，因着神迹呢来开始猜想耶稣，然后因着这个原因呢，反而构成了法利赛人的更大的恐惧啊！法利赛人看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众人已经快信他是耶稣了，信他是基督了，这个太紧张了啊！如果他是基督的话，那么这位耶稣啊，身为基督的耶稣又不认我们，我们就垮台了啊！所以呢，他们很紧张。当他们意识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猜想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派人去捉拿他。到现在为止，七章一节的那个气氛开始变成了一个事实啊，开始只是一种气氛，一种紧张气氛，现在事实，他们要打发差役去捉拿。然后呢，于是耶稣说，注意没有，于是耶稣说，就是人家要来捉拿他，甚至上了路，甚至就走到他附近了，就在这个时候耶稣说什么呢？我还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啊，那么以后呢我要走。这一段话跟前面对应，前面就是在这个28到29节，主耶稣讲的是我从哪来，现在讲的是我到哪去，我来你们不知道，我去你们也找不着，看到吗？这种经文啊，在这里刚出现，后面还有好多次，所以这里面都表明了这是一个重要内容，主耶稣特别的启示。但是呢，你注意在这两个启示里边，就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这里重要讲的是来，对吧？来他是用大声喊着说的，但去这句话呢就没有那么大声喊，因为那一句话将来要单独的对他的门徒说，所以去这件事是更有奥秘性的，这件事是说给，如果是这个，这是要说给内部人的，说给今天在座的基督徒的啊，我们知道那个未来啊，在天上那个去处，但是来呢是对公众说的啊，所以呢，主耶稣来的日子是一个公众纪念的日子，对吧？圣诞节是一个公众的节日，但是去就不是了啊，只有基督徒的去世，大家在那里呢礼拜的时候呢，那个安息礼拜，我们怎么样呢？送别他回天家啊，而世人不这样，所以一来一去意义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所以说要去的地方你们找不着，若不信主耶稣是基督，那个去的地方绝对是没有人能找到的啊。那么这句话显然犹太人听不懂啊，所以犹太人呢就继续议论啊，就说他要去哪呢啊，那意思就是他是不是要到，因为当时的犹太人自从大流散啊，不，就是这个不是大流散，是那个被掳回归以后，有些人呢就没有回到犹太这个地方，就开始呢到各地， 真正大流散应该是公元135年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犹太人就到了各地啊，有很多到了希腊的这个范围内去。这里边呢有两个翻译，新的版本都直接翻译成希腊，旧的版本翻译成希利尼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希腊它的征服世界的过程呢是非常迅速的啊，这圣经里面用暴来形容，非常迅速啊，亚历山大就一直打到波斯那边去了。但是呢，亚历山大33岁就死了，所以他的世界就分裂了。分裂以后，这个世界叫希腊化世界，所以很多人呢，他不一定是希腊的这个纯种希腊人，但是他说希腊话，他说希腊的语言，他秉承希腊的文化，这种人被称为希利尼人。但希利尼人这个概念呢，在文化上又，如果你在世界上的这个资讯里去查，又比较难查到。所以后来就全翻译成希腊人了啊，就希腊文化中人。其实中国的文化概念，就包括中国人的概念，就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啊，是这个九七年的那个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的时候，那个纪念的口号叫文化中国啊，因为它是中国第一所高校，中国自己建的，其他高校都是洋人建的，都是基督教，外国基督教在中国建的，唯有北京大学是中国自己建的啊，所以呢，它代表中国文化，它叫文化中国，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是以文化来定的啊，也许你是一个什么这个回族人啊，但是呢，他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对不对？因为是以文化来论啊，犹太也是这样，他以文化论，所以你别看那个莫迪改啊，莫迪改是哪个族的人呢？便雅悯人，但是他说他是犹太人，对不对？犹太本来是另外一个分支，他不是那个分支的人。但是呢，后来所有的不管是哪个支派的，都称自己是犹太人啊，这就是一个文化的概念。那么这里面显然他们完全没听懂主耶稣的意思，所以以为呢找不到，就是到别处去了，在犹太这个地方不好来传，就到别处去了啊。那么最后我们把这一页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哈，就是。这里边呢，我们一方面看到啊，这个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类型的人。祭司长是官方啊，是这个宗教的官方，而法利赛人呢，等于是在野的啊。我们知道，在野的和在朝的永远是对立的。现在因为耶稣，他们联合在一起了啊，他们要联合在一起呢，要去捉拿耶稣。那么耶稣，当耶稣说我的去处你们找不到的时候啊，那么你会看到主耶稣每一次的启示带来的结果，不是人更明白，是人更不明白，甚至更歪曲他的意思啊，会带来呢对跟他的那个意思走得更远，你注意到这个现象啊。那么所以我在这里挑战大家，今天我们如何能明白神的道啊？我们要思想是主耶稣在这里启示和我们的领受是不是一样的。我这两年听到过好像至少2次有人在引用主耶稣的话，说这个隐藏的是没有不显出来的啊，这个就这句话我听了2次，原文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就会按照你的脑袋，你以为中文是这个意思，你就这么领受了，完全错误啊！而且这句话在有的经，在马太福音中吧，应该用过，在一卷书里面用过2次，还是路加福音呢啊，他肯定出现过2次， 意思都不是我们领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在圣经里下功夫，不然的话你的领受很可能是有问题的哈。那么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化带来人群的分裂啊，这样一个情况。好啊，那么今天的内容呢，我们就到这里。大家接着预习后面内容，我们下一次呢，把整个约翰福音第七章结束。后面内容呢，就是从37节到52节啊。愿神带领我们在神的话语上越来越多有深入的领受啊！感谢主，请我们王传道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三亚的天父主啊，我们真的满心的感谢赞美主啊，在七日的头一日，这样一个美好的早晨，我们又来到主你宝贵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愿意自古皆是上帝的旨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主啊，你不仅要为世人的罪立在十字架上，主啊，你更是把天上的真理你向世人来启示。主啊，你就是真光，你要照亮这个世界。主啊，愿圣灵帮助我们，都愿意渴慕主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都竭力的来追求认识你。主啊，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把船开到深之处。主啊，我们愿意的更深更真的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主啊，就求主你真的能够啊，借着圣灵的能力，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来明白主你的话语。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主你的话就是生命，愿我们从主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得这个生命。主啊，因为这就是永生。感谢赞美你，我们也把接下来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也恭敬的交上，愿你在我们的敬拜赞美当中得到你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谢谢大家，也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